但是让我再说一遍，属神的领导力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这是与神关系的结果副产品。现在你当然可以成为一个领袖，同时没有和神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你不会是一个属神的领袖。我们今天有很多领袖把人们领向错误的方向，但我向你保证，他们与神没有关系。从他们带领的目标以及他们的价值观，你就知道了。但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一样跟随基督。所以我已经试着把我所说的这十件事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中，它需要从你与神的关系中产生。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作教条，机械性地使用它们，这是你与神的关系的自然流出。所以我谈到了首要的属神的领导力是与神的关系，第二是谦卑，与神真正的关系会使你谦卑自己，降服下来，并认识到神的智慧比你的智慧更大，这会培养出你的诚实与正直。如果你不自我中心、自我推销，如果你顺服神，就会产生诚实与正直，而这会使神能够升高你。然后我谈到了聆听神的声音，这是多么重要，这来自于与神的关系，不是短暂的关系，而是一种持续的关系。神不会一次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这张列表上的第五件事，也是我昨天讲过的，今天继续讲，就是意向。你必须要有意向、愿景，但我昨天确实想强调的是，你不需要从意向开始，你需要从关系开始。跟神的亲密关系的流出，就是当你具备了成熟度以及能够支撑你的品格时，神会告诉你他想要你做什么，他会给你一个意向。你不是从你的意向开始，然后试图让神赐福他。或者很多人会去参加领导力会议，他们会听其他人谈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日程安排，以及如何管理时间，以及他们怎样提出目标。他们会告诉你，你知道从现在起的五年内你要完成什么什么，他们所做的只是复制别人的意向。你需要自己的意向，你是独一无二的。再说一次，你不要去复制别人的意向，你的意向来自于你跟神的关系，神会让你知道他创造你去做什么。当你做神呼召你做的事，而不是做你自己的事时，就会有一种超自然的平安、满足和恩高。我真的相信有很多人，他们感到沮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做的事是环境所迫、父母之命，或是其他人的要求，他们可以说被模式化了，而他们在试图去的方向恰恰与神呼召做的事毫无关系。你知道我是我的家人，我家里的每一个人，我有一个叔叔是伯克利大学的教授，我家里的每个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阿姨、叔叔，除了一个叔叔是个农场主，每一个人都是老师。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去学校当老师，我们家就是这样。这本来也是我的方向，但是神从来不想让我只是学校里的一名老师。我不是贬低他，再一次，我所有的亲戚、家人、兄弟姐妹，他们都是老师，我不是反对那个，这是一个光荣的职业，但他与进入事工成为神话语的教师是两回事。如果我继续朝着那个方向走，如果我爱神，我相信神会在某种程度上祝福我，但我不会经历我现在所经历的。你必须找到什么是神呼召你去做的。我真的相信有很多人，你痛苦的原因，你说郁闷的星期一的原因，是因为你现在必须去做一些你并不真正感兴趣的事，因为你必须得到钱，你必须做一些事，但你清楚你做的事情并不是神呼召你做的。这可真要命。我经常这样说，人生不是一次彩排，而是正式演出。 每天你都在消耗时间，你要么利用这段时间去完成一些有意义的事，神呼召你做的事，你要么就只是在浪费时间。你要确认你在做神呼召你做的事。你们知道我经常举办大会讲如何找到神的旨意，最后我会做个邀请，我会说，如果你不确定你是在做神创造你去做的事，请你站起来，我为你祷告。经常会有 80%， 有时 90% 的基督徒，他们是重生的，是受圣灵洗礼的，是爱神的。80%-90% 的人会说，我不确定神呼召我做什么，他们只是随波逐流，他们就像水，他们只是，你知道，往最低的地方流，他们只是随从潮流，任何人都可以顺流而下，但要逆流而上，逆社会潮流而上是需要决心的。我发现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保证，当神对我说话，告诉我放弃原先的道路，就是成为一名学校老师。当神让我放弃那个，放弃大学，开始寻求他，把我的生命完全奉献给神的话语，伙计，那有多难？有很多问题，我被应征入伍，被派往越南，我损失了政府的钱，有人过来阻止我，以及其他。阻力很大，当你开始跟从神做事，撒旦就会超自然地阻挡你。马可福音四章说，一旦种子被撒下，撒旦就会立刻来偷走所种的道。你会遭到魔鬼的反对，如果你所做的没有任何阻力，如果看起来每个人都爱你，什么麻烦都没有，我真的怀疑你找到了神对你人生的旨意，因为那并不容易，你将会逆势而行。我经常这么说，如果你从来没有遇到魔鬼，那是因为你们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走，所以意向很重要，但必须是神的意向。不要让环境轻易地把你塑造成某种样子。事实上，主用来改变我人生的经文《罗马书》12:1-2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我足可以讲好几天，但这就是关系，这就是对神的委身。然后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里用的希腊词字面意思是不要被灌输到这个世界的模子里，而大多数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只是允许被生活融化，然后被灌输进模子里，就是别人对他们的期望，他们被环境所支配。但好消息是，神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的计划，你们应该对此有一个意向。再说一遍，不要只追求意向，寻求神，当你继续在关系中时，他会向你揭示他对你的计划。一旦你有了这样的意向，我保证他会成为你人生中的主导因素。我的妻子杰米和我，当我们知道了神呼召我们进入事工，并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生命中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我要说的是，在最初的6-7年里，我们没有看到一丁点儿的证据。几千人远离了我们的教会，我们在穷困里挣扎。事情看上去总是行不通，但我们有一个意向。这个意向让我们坚持着。事实上，在圣经箴言29:18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如果你的人生没有意向，那么我保证，当反对，当阻力来临时，你会放弃。但如果你有这样的意向，如果它在你内心燃烧，它会让你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事实上，这一节经文有个现代译本，箴言29:18，我不确定是哪一个译本，应该是 NIV 译本，百姓无神谕，便任意妄为。这两个翻译都是对的。如果没有意向，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那你怎么可能知道怎么去呢？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可以任意选择一条路，随便怎么走。但是当你有了意向，当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它就限制了你的选择，限制了你要做的事情。杰米和我都知道是神呼召我们进入事工。神曾对我说，这个事工有一天会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事工，我们会改变生命。然而，在我服侍的头十年里，我所看到的和经历的与我内心的意向并不相符，但我被那个意向所牵引，那意向使我不致放肆，使我不致任意妄为。我克制住了自己，因为有时候那像是这有什么用呢？但是这个意向让我保持专注，它让我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它限制了我的选择，我知道我不会放弃。你必须有像这样的意向。如果你没有与神建立关系，如果你的意向不是从神而来，你就会偏离方向。你可能看看别人，然后想，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成功？为什么在他们那里行得通，在我这里行不通呢？你知道吗？彼得就是这样。耶稣从死里复活后，他们去打鱼，耶稣出现在岸边，告诉他把网撒在另一边。他们钓到了很多鱼，有150多条鱼拖到岸上。他们到了岸边，耶稣正坐在那里，炭火上已经有鱼了。他跟他说话，然后他问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他这样问了三次。我认为这可能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彼得三次否认耶稣，所以他必须三次重申他对耶稣的爱和承诺，作为一种修复。总之，当主跟彼得说话，并告诉彼得将要发生的事，他说，当你老了，会有人带你去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经上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所以主在对彼得说话，给了他人生一个意象。关于这一点，我有很多可以讲的，但他说，当你年老时，那时彼得还年轻。我想正因如此，当他被捕入狱，在他被处决的前一晚，他还能睡觉。他睡在两个士兵中间，他变成了他。然而他并不担心，因为神已经告诉他，当你老了，你会被带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因为他有意向，因为他有神的话，所以他不担心，他知道事情总会如此的。然后天使出现，实际上不得不拍彼得的肩膀，使劲着拍他。国王钦定本的说法，拍醒了他，他的铁链掉了，他走了出去，监狱的铁门自动打开了，他就走了出去。我相信他能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有来自神的意向。所以主对他说，当你老了，你会被带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在约翰福音21章21节，彼得转过身来，他看到约翰站在那里，他说，这人将来如何？耶稣的回答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别人呢？如果我要他活到我再来，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只管跟从我吧。嘿，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导。我们需要找到神给我们人生的意向是什么，而不是被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事情所影响和带走。我们的意向会和神呼召别人去做的不同。神是个人的神，他不会一般性的对待我们。他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和方向，你需要在与他的关系里面，这样你就能跟随他的意向，而不是跟随别人在做什么。我在这里说的是如此有力，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一点。你需要有一个神赐给你的意向，这是你与神个人关系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模仿或复制别人在做的。你知道，我以前用过这个例子， 这在我的生活中真的很重要。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会去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我在那里有一个合伙人，他拥有一家公司，有大约30名员工。他会邀请我进去，告诉员工们，这不算下班，我给你们计算工时，你们就听他讲，他想说多久就说多久。然后我会去服侍员工，我会去休息室，老板允许他们回来，我会和他们一起祷告，我们看到了人们重生，我们看到了医治，我们见证了伟大的事情发生。我做了差不多10到15年。不管怎样，有一次当我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在里面，她像是位前台，她是个亚洲妇女，她坐在那里，我看到了她，我说你没有和其他人在一起呢？她说没有，我只是新来的，他们上周才雇佣我，其他人都在里面，我在这里接电话。她问你是谁，于是我说了我的名字，她问你是做什么的，我告诉他我是一名侍奉者。天啊，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他瞪大了眼睛，他说侍奉谁？我说侍奉主耶稣基督。他说你就是那个人。我说我就是哪个人？他接着跟我解释说他是个佛教徒，前一天晚上他正在进行佛教仪式，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他说神啊，我知道你是真的，我知道你存在，但我不相信就是这样。然后他说你究竟是谁，请你显明给我。他说有一个光球出现在他面前，他听到一个清晰的声音说，明天我会派一个人来告诉你我是谁。于是他给我讲了那个故事，他说你就是那个人。于是我说哈，我就是那个人。我给这位女士讲了耶稣，带她接受了救恩以及圣灵的洗。等我走出去来到车里，我激动的连车都发动不了，我只是坐在那里想，神啊，这太奇妙了，我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做了你叫我做的正确的事情。知道你在做神呼召你做的事，这真是一种何等的满足。你们中有些人没有这个，你们中有些人是爱主的，你希望你所做的事能讨神喜欢，但老实说，你现在所做的不是神带领你做的，你只是让生活强迫你去被动地做任何事情。再说一次，这可不好，你需要对自己被造的目的有一个清晰的意向，神想让你做什么。我告诉你，我这里说的真的很重要。根据我举办大会的经验，我想说可能至少有70%到80%甚至90%的观看这个节目的人没有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明确的关于你的人生方向。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你就不可能到达那里。神不会以绝对主权来解决问题，而你只是轻轻松松就完成神呼召你做的事。我个人的经验是，神告诉我他想让我去的地方，我保证在我现在的地方和我应该去的地方之间会有很多的阻力，有很多的问题，你必须得解决他们。事实上，我正在写这个小册子，不是这本，是另一本。我想起了一次经历，当我终于能说方言的时候，我从小是浸信会教徒，被告知说方言是出于魔鬼，所以我挣扎了很长时间才能够自由地说方言。一天晚上大约午夜时分，我在一块家旁边的田地里，那是我住在德克萨斯州的阿灵顿，它现在是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的一个运动场，但过去只是一片空地。我半夜还在那里祷告，最后我开始说方言了。我对此很为难，因为我很害怕。你知道，那只有我，我不明白，那就是我，是圣灵的感动。但我终于突破了，我终于开始用方言祷告，那真的是一个强大的时刻。然后大雨就掉下来了，我遇到了一场倾盆大雨。从那块地到我家大概有1/3英里或半英里，我赶紧回家，天很黑，没有光， 天在下雨，很泥泞，我被绊倒了，我得穿过一条小溪，还有些沟渠，我看不见，我摔了好几次，但我又一再地爬起来。我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知道如果我不放弃，我最终会到达那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记得神对我说，他说，这就是你余生的方式。他说，你不会每件事都做得完美，你会绊倒，你会弄脏，你也可能会伤到自己，但如果你不放弃，你知道我要让你去哪里，那你最终会回到家。上周我刚刚写下这个，我记得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意向的方式。你会遇到很多事情，没有人会把每件事都做得完美。如果你不确定地知道你要去哪里，如果你没有神在你生命中指定的方向，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会对一些问题和事情感到气馁，你会有放弃的诱惑，就是顺其自然。但那不是神想要的，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你需要了解这个目的是什么，你需要学会跟随他。嘿，我今天花了那么多时间说这些话，却没有说到我计划想说的，所以我明天还要再继续谈这个。我可能需要延长这个系列，但我想谈谈想象力。我与主的第二大重要的经历之一是2002年1月31日。神告诉我，我的狭隘思想限制了他。我会再用其他机会详细介绍。但我意识到，即使我知道我有神的话语，我有一个意向，而我没有允许自己在心里去到那里，真正去想象如何到达那里，想象这一切。